我们可能有不同翻译，我翻成弥赛亚的事工，但是任务很好 ，very good。那为什么讲弥赛亚的事工呢？因为今天是个特别日子，今天是正是在纪念耶稣基督骑着驴进耶路撒冷，讲到弥赛亚，正是和撒那奉主名来相称颂的。但是我们讲到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思想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为什么进入耶路撒冷？他的目的做什么？他开始耶稣基督到底要做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刚刚读这段圣经呢，路加福音16章21节已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把他的 mission statement， 你们知道 mission statement 吗？一开始事工一开始，耶稣就一做事工就讲了他自己到底他来的目的做什么。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然后就把书卷起来。换句话说，书卷起来意思就是说 A statement is finished， 耶稣基督来就是做这些事工。那么我们在讲到这样题目的时候，你一定会想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弥赛亚跟我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啊，这个好像今天要教一个主日学了啊，要讲弥赛亚的事工啊，增加一点知识。但是我要告诉你，不是的。为什么这段圣经你会把它看成是弥赛亚的事工呢？也没有讲弥赛亚，有没有看到这段圣经？有没有看到弥赛亚啊？好像没有嘛，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我，叫传福音给贫穷人听，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哈，好像是没有。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看。用一点希腊文好不好？你看，因为他用膏膏我，膏我哈，他用膏膏我啊，这个是 a Christian 用膏膏我，用一个是第三人称的不定式的过去式哈，应该讲这个 a Christian， 这是第三人称的，这个 epsilon 是因为它是不定式的过去式。所以用原文真的字是，原文应该是 Christo 哈，但是你来看这个过去式永远是 Creole 哈。我们知道高利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你们知道我意思吗？高利
用高高我高利 Creole。 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叫什么？ Christos，
有没有？这懂了没有？这连起来，我们现在连起来了吗？
这个字是 Creole 高利，耶稣基督是 Christos， 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就受膏者的意思。这样清楚吗？
我知道你们看到那个英文你头痛，看到希腊文更头痛，叫做头痛 square 哈。但是我只叫你们比一些字就可以了，
比一些字。他用膏膏我 Creole 这个字是不是跟这个字一样？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 Christos，
我们叫做英文叫做 Christ，对不对？希腊文是 Christos，
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 你记得撒玛利亚妇人说，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弥赛亚就是那个受膏者的意思，
这样清楚吗？
所以他说用膏膏我，事实上说讲的整个他用膏膏我，叫传福音给穷人听，这些其实就讲到他是
弥赛亚的事工，底下讲的是怎么样他的整个侍奉的全部，这样清楚吧？那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基督是 Christos， 我们叫做什么？我们叫 Christian。 Christian 是什么意思？就是小耶稣的意思，对不对？小耶稣是什么意思？就小受膏者的意思，这个清楚吗？这跟你有没有关系？跟你有 很大的关系，不是没有，有很大的关系。那么
连这个施洗约翰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也这样说嘛，他说听见基督所做的事情，打发两个门徒说，那将要来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所以他们整个以色列历史在等谁呢？在等弥赛亚。弥赛亚就是那个受膏者的要来哈。那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约翰福音14章12节讲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怎么样？
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怎么样更大的事，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所以换句话说，弥赛亚的事工是谁的事工？就是你的事工了，就是那些信耶稣人要做，他做的事情，也就是你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今天教会唯一当有的意向。教会的意向不能脱离弥赛亚的事工，这是我今天想要告诉你们，不能脱离这个东西，脱离这个东西，你慢慢就变成错误，也要变成异端。所以弥赛亚事工是相当重要，因为这是你的托付，也是给我的托付，而且圣经说他做的比这个更大。你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做比耶稣基督更大的事工？你们坦白说，那耶稣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做的比我更大，他的大是指 space 的大，空间的大，是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我的见证，是不是比耶稣基督更大？有没有？他讲是这个，不是指那个值的更大，而是指耶稣基督完成了，他是房角石，他把什么都奠定，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却要靠着我们这群人传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今天我在 Connecticut， 对不对？耶稣基督有没有来过？你们不敢讲，没有来过嘛，但是耶稣基督派我来了嘛，这就是更大的意思，就是那个指那个更大，指福源的更大，这个清楚吗？所以是这耶稣基督的事工，假如我今天在做的事工跟耶稣基督的弥赛亚事工是相悖的话，我就是怎么样，假师父，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假先知假师父，我是好像一个宗教领袖，就讲完以后就奉献在一副说你们有感动了，就奉献神今天感动你呢，那我就带回到纽约市去，你懂我意思吗？这叫做靠金钱得利，明白？就这是很多不少人做的事情。所以你们看电视上有卖手帕的，有卖水的，对不对？水称为圣水，手帕叫圣手帕，而且用手帕就是保罗那一条手帕哈，直接有传承的。所以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些事情这事情跟圣经都没有关系，这是假先知，这怎么样？假师父靠金钱得利，他们的神就他们杜甫，圣经就在讲这一些人所讲的东西。但是教会长久以来一直忽略的弥赛亚的事工到底是什么？教会为什么存在？我们搞不清楚了。教会慢慢变成周济穷人的地方，对不对？教会应该有 soup kitchen， 应该什么？这些都是很好，但是我们把最重要弥赛亚事工给忽略掉了，就是我们今天的缺失。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很热心的，一天到晚就要去海地、去秘鲁、去非洲哈。去他几天回来很有感动哈，我就经常问他们扫他们的信，我说你们做错哦 ，I do feel 的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带几个人信主，他说 what 这样子，他问我说 what， 我说那你去做什么 ？We build a house， we feed 什么？有一些医生他们，我说 not more than that， 你以后呢？他说 nothing more than that， that's what we have done。我说你们 miss a point。因为我慢慢的把弥赛亚事工的中心点，我们真的是怎么样给他改了，但是怀疑今天教会有了一些问题。好，我们再讲一下，假如这是弥赛亚事工，那是不是历世历代里面使徒的事工呢？假如我们今天做的事工跟使徒事工不一样，那也有问题。所以我想证明这个，我就跟你们看到底是不是使徒事工呢？做这个比我们更大的事情。好，你看我们把保罗的事工跟弥赛亚事工做个比较好不好？使徒行传26:18，假如你有圣经你把它打开来读，你发现我讲的是真的。他说他给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光照了以后，有声音就跟他传说了他的，也是 mission statement， 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大马色路上被光照，然后就怎么样，神给他讲说你要为 我光照你，我要让你做这些事情，他自己就解释了。第26:16开始到18，他说你站起来，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来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你也要救，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然后开始讲他的 mission statement。 18，他就说我差你到那些到他们那里去，
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有没有？你们圣经是不是有这个东西？还是你们现在全部靠 PowerPoint 的，不带圣经了哈？我就把它整理出来，我知道你们可能没有带圣经，所以我整理出来给你们看。保罗说叫他们的眼睛得开，那么弥赛亚说什么？叫瞎眼的得看见。有没有？保罗说从黑暗归向光明，他说叫被掳的得释放。有没有？他说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他说被压制得自由，因信耶稣得蒙赦罪同得基业。那么弥赛亚说宣告神悦纳人的禧年，等一下我会特别讲到什么叫禧年。禧年就是把以前失去产业再出去夺回来，基业又重回来的意思。利未记第25章，我们等一下会花时间讲一下。所以这两个 statement，保罗的使命跟弥赛亚的使命是一样还是不一样？是一样的。请问你的使命跟这个弥赛亚使命应该不应该一样？我可以讲是一样的。你不能脱离这个而成为一个神所悦纳的门徒，你不可能的。你不要以为说我来教会只是信耶稣然后准备将来上天堂，对不对？圣经没有说这件事情，没有说这件事情。信耶稣上天堂只有讲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因为你上去还要再下来，你懂我意思吗？将来耶稣不是带着众圣徒下来吗？有些人可能上到一半就下来都有可能，假如晚点死的话。你们不懂在讲什么。所以我们很多观念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些观念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但是我们要知道弥赛亚的事工需要有做工要不要能力，到底耶稣基督做工能力从哪里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在讲弥赛亚事工内容之前，我想花点时间来想到底耶稣基督这弥赛亚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他能力从哪里来。我知道当我讲完的时候你头脑已经走，那但从上帝来咯。但是圣经知道是从上帝来，可是上帝来能力真的能发挥吗？我们来看一下，还是看见，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4章，我们把这段圣经读一下。有时候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略过去了，没有注意的来读。所以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4章，第一节，我们把这段圣经稍微看一下。路加福音4章1节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做魔鬼的试探。有没有？然后都试探完了以后，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四节说什么呢？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所以这里面讲了两件跟圣灵有关的东西，一个是讲到第四章的第一节，讲到耶稣被圣灵怎么样充满，然后到了第4章的第10节，耶稣满有怎么样圣灵的能力。请问这两个一样不一样啊？他为什么要讲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圣灵充满本来蛮好的。假如耶稣被基督被圣灵充满，传福音很简单，对不对？把圣灵充满摆在那一看，大家都信主，对不对？假如那个人很属灵，大家看的时候很属灵，哦，他这个样子很好，我也要成为基督徒，大概就可以了。我们发现圣经有一个东西是我们需要我们做一点点稍微的一个思考的地方。耶稣被圣灵充满已经够好了，后来发现他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圣灵就怎么样催逼他到旷野去做什么？你们还没有看懂，去受试探。被圣灵充满受试探，然后才蛮有圣灵的能力。你有没有注意这个能力从哪里来？能力是从你胜过试探来，不是从你单单有圣灵来。我再讲一下，我请问你一件事情，请问基督徒有没有圣灵？有吗？基督徒有没有圣灵的能力？那就不一定了，对不对？你不敢讲说我有，但是一点点哈，一点点。可圣经说他满有怎么样圣灵的能力，他满有，那我们是少有，那是满有跟少有之间他的差距又在哪里？所以我们就要做些
做一些思考。每个基督徒，只要你是基督徒，你应该有圣灵的充满在你里面，对不对？因为圣经讲说圣灵像风，有没有？旧约叫鲁阿，新约叫 Pluma， 那个就是气息，就是风。请问风是不是你开个洞它就进来，还是他说我看看里面怎么样再来哈？这个可以，这不可以哈？是不是这样子？还是说，所以事实上我们讲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其实圣灵主动喜欢充满你，但是你充不满，你们明白意思吗？为什么你充不满？因为漏气啊，不是没有，是漏气啦，一进来就出去，一进来就出去，你成为一个管道，所以人家看看你像个基督徒，可是做起事来又怎么样，又不太像啊。所以人家很多人对基督徒很 puzzle， 到底这些人到底是属神不属神，他也不太知道啊。你说他不像嘛，他又有点像，你说他像嘛，又不太像啊。那主要原因在哪里？气漏了。耶稣为什么蛮有能力？因为他不漏气嘛。Everything come in, everything fulfill. 你们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我们不是，我们是进来了以后就怎么样，多少漏一点，多少漏一点哈。我们看来像个球，拍起来又不起来这样子。我跟你讲，气要能够有能力，它必须有个一个秘诀，就是它不透气，对不对？你知道你打喷嚏为什么很有能力吗？因为你肺不透，你充满了以后肺没有漏气，不然一打出来就怎么样？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打喷嚏一打出来你可以 90 miles per hour， 对不对？真的真的，他们研究过了，就是 90 miles per hour， 那很厉害，那比那个 Yankee 的投手那个速度差不多了，尽全力投出来是 90 miles per hour， 你的就是 90 miles per hour。 为什么？你在吸什么？吸气，你就充满了以后就一个气，对不对？我那很有能力，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耶稣基督蛮被圣灵充满，他还不能真正的蛮有圣灵能力。为什么呢？耶稣送他去怎么样？去受试探。那为什么非要送他去受试探不可呢？因为耶稣基督是按照哥林多前书说，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有个首先的亚当。你们记不记得这段圣经吗？首先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首先亚当失败了，末后的亚当为什么能够有资格再去做工待人呢？因为他得胜了。假如耶稣基督在变化山上失败了，当然是不可能失败了，我假设哈，我们现在用一个不可能的假设的假设，假如他失败了，那他就不需要做工了。魔鬼可以跟上帝讲说，反正你造的不完全， OK， 首先亚当失败了，幕后亚当还失败了，那 indicate your creation problem， 你是失败的，推论就出来了。所以耶稣基督被圣灵吹到旷野去，使他做工有能力，他在那里经历的就是亚当夏娃所经历的失败。亚当夏娃所经历的失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就是 他失败在三件事情上面。按照老约翰所说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假如我们去看了那个创世纪第三章，看那个分别上树上果子好做食物，有没有肉体的情欲？等一下再解释肉体的情欲。又悦人眼目，有没有使人有智慧？有没有今生骄傲？所以他就伸手就拿了，不但自己吃的，还去赶快传给别人，好像传福音一样，就给他先生吃的，就两个就一起犯罪。 That's what Bible say。 所以首先的亚当 的失败在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我们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所以我们众人在死的底下，罗马书第五章。但是耶稣基督来了，末后亚当来了，他得胜了魔鬼，同样一位试探者的试探，他得胜了。他给他试探什么呢？试探还是这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圣经的形容叫做用了各样的试探。我们看一下第十三节，路加福音四章十三节，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有没有？这三种试探叫做各样试探，所有的试探没有超过这三种的。哪三种？第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什么叫肉体的情欲呢？就是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饥寒起盗心就是说，你一个人你一定要吃嘛，对不对？一定要喝嘛，你又饥又寒你就开始怎么样，因为身体肚子饿了你一定要去，这是肉体上面需要的。而且你长到个年纪以后，你自然对异象会有兴趣，因为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创造宇宙既起是生命嘛。你们知道这个有时候我常看那个牌子，哦，生命意义在创造宇宙既起生命，就是生命意义它本身就是为了延续的，所以你一定有性的需要。性的需要是很好，但是越过你太太去爱别人太太就不好，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保罗说，个人为了不免淫乱的原因，个人当有自己的妻子，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嘛，应该是很正常的。 It's nothing to be shameful, it's great. 所以你到了一个年纪，孩子到了二三十岁就开始想找伴侣，哦，感谢主啊，不找就完了哈，然后就感谢主啊。所以人类自以为趣，这个是正确的，这是属于肉体需要的。但是当你的肉体需要超过的你该有的界限，那个叫做肉体的情欲，不断引诱你，不但自己有了太太还是看别人太太，对不对？这个在圣经里面这叫肉体的情欲，魔鬼就在这里面引诱我们。所以你看多少多少个人他就在 pornography 里面，在不断的受捆绑，很多的东西里面受捆绑，这个就是肉体的情欲。这个清楚吗？肉体情欲就是用简单话来讲，就是饥寒起盗心，饱暖思淫，思淫欲，就这个就是肉体情欲。那眼目情欲呢？眼目情欲就是说你里面的需要因为外面的刺激而来的。本来你的鞋子也够多了，我就不晓得很多人鞋子哈，就那么两只脚哈，二三十双，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哈。哎，前几天才刚买的，现在看到人家的广告又来，哎，这件哦 ，this looks good， 又去买哈。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是从外面刺激来的，或是说你本来车子也开得蛮好的，也是能也看到卡的也不错了，可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哎，那个车 it's good it's good it's good， 对不对啊？回家很想去买，很想去买，从外面的刺激来，就叫肉体的怎么样？不，眼目的情欲。所以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把他带到高山上面，把全世界荣华都显给他看，给他看，然后说你只要拜我，这些我都会给你。刺激他怎么样？从外面刺激的。这个叫做眼目的情欲。那今生的骄傲呢？有些人是不在乎这个的，他说这个我不屑于哈，所以有些人是没有傲气，但是有些人有傲骨，对不对？他很多事情他做跟不做当中，他不是他比人家好，而是他怎么样，他觉得说我不屑这个事情，因为 I'm much better than you are。 人很多时候他可以看清物质，可是他非常重视羽毛，有没有？他很多里面他有很多的所谓的今生的骄傲在里面。其实我们竞争来竞争去，为什么这个会比那个好？为什么我们讲到 Princeton 就好像比较神奇的，讲到 UConn 就这样一点，为什么？其实 UConn 的学校很好，对不对？但是你一讲到 Princeton， 你看 Princeton 的学生就觉得，其实你去想一想，他花六万多块钱，你花六千块钱 ，Why you want to do that for？ 你假如你想一下，你父母一想，干嘛每个年花六千块钱去那读完读个考古系，对不对？那你不如你到那个 UConn 读一个 pharmacy 还好一点，对不对？出来赚十几万，你就说你死。可是为什么你要拼老命去做呢？其实你要追踪，对不起哈，有时候 defend 到你 offend 到你们，就说你要追踪最后很多是今生的骄傲，因为 I feel much better， 因为跟他讲起来的时候，所以我常笑那些 Princeton 学生蛮可怜的。我说你们去参加同学会，你们是很可怜，因为我们就是 Princeton 大学生在我们教会嘛。我说你们蛮可怜，他们看看我牧师我怎么可怜，我们是天之骄子啊。我说你们去参加同学会，你们多少一定要讲说，哎，我们 Princeton 啊，我们 Princeton 都不会这样子的。为什么你要讲这句话？因为你读了 Princeton， 人家不知道你读 Princeton， 那读 Princeton 有什么意义呢？你明白我意思吗？那整个意义都没有了。If you don't care, then people don't care, then doesn't make sense。所以很多时候你一定要讲，或者我们回到国内去，我们等车，车子慢了，我们讲说，哎呀，怎么都会迟的这样？我们在美国都不会这样子，对不对？你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你要 人家知道你是从美国回来的，那哪一天美国中国比美国强，你绝对不讲了，对不对？啊，你就、就不讲话了啊，就不讲话。为什么？这种里面隐藏在我们里头的今生的骄傲，事实上是一直在引诱着我们的每一天的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引以习惯，而成为生活的习性。但事实上，你去仔细去追踪你思想每一件事情，你脱离不开这件事情。对不对？你开车，你看到一个抽烟广告，哦，你头头频频回，你不是看那个烟，你看抽烟那个美女，你懂我意思吗？那个叫肉体的情欲，这个清楚吗？那么，所以一个人，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在里面有，其实上都有充满，都愿意充满，但是我们一直满不了，因为我们有破洞，我们在这三件事情上面多多少有破洞，所以我们能力出不来。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做弥赛亚的事工，因为别人看见你也不想成为基督徒，甚至人家还告诉你说，假如那个人上天堂，我就宁愿下地狱哈。我在公司跟他处境处得很苦了，在天堂处到永远远，那我怎么活呢？所以就产生这样的结果出来，所以当然没有什么弥赛亚事工可言了，当然就没有了。因为你要注意看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带着圣灵的能力，他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他这个圣灵能力在他身上，是因为他被圣灵充满，而且他真正胜过了所有的各样的试探，他带着能力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思想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教会在做弥赛亚的事工的时候，为什么会没有能力，就要思想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是不是失败的，圣灵是不是真的充满了我。有时候圣灵不充满我们，为什么？我现在举个例子来讲，我有一杯水，我要喝以前我有个杯子，那个杯子要把水装进去以前我是不是一定要先把洗干净？还是你们管他三七二十一，可乐到了就喝了哈？我想不会吧，我看见有些人真的越擦越脏，不过他的动机我是了解的，他看那个杯子还用手就这样擦一下，本来很干净一擦就没有了，对吗？你们没有看过这种人，我怎么常常看呢？那这个动机是对的，因为他怎么样，他有个了解，因为要干净怎么样我才能喝，这是对的。那你想，圣灵既被称为圣，假如你这个器皿是脏的，你请问他要不要充满你？不会嘛。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神的灵离开圣殿，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有许多的偶像。以西结书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神的灵就离开，从橄榄山出去了，因为那地方不行了，神的灵离开，因为他不是圣的。所以一个人在讲没有感觉到你很没有圣灵能力，你读经很没有胃口，你很不想来教会，你就开始去追踪你的背后了。第一个，你圣洁吗？第二个，你受了引诱吗？假如你这个都对付清楚，神的灵很快就充满你，你就带着能力。这个公式是相当简单，做起来有挑战性，我不是说不可能，但是它有挑战性。当然我不好意思问你们，你们当中多少人觉得你现在没有能力的举手哈？我当然不好这样问，对不对？但是我已经问了就是了，你们刚刚也举了手，我也知道了哈，上帝也知道你所举的手。但是你要明白，整个弥赛亚事工不是空想，那个内容好画画的不是很重要，不是画的非常重要，但画这种不够实际，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推动这样的事工嘛。所以教会不是不明白弥赛亚事工，而教会没有能力推动弥赛亚事工。为什么？因为他缺乏能力。这是我讲的，今天想跟你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能力的推展要从哪里？这事工要弥赛亚事工怎么开始？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做宣道，我们教会宣道也做得蛮热的，对不对？我们也做得蛮热的，而且我们有些人的呼应那个呼声，我们要传回耶路撒冷，有没有哈？啊，现在就是回教的，我们要走到大西北，然后从大西北走过天山，对不对？然后还要经过，假如他走过天山，还要经过伊朗、伊拉克，对不对哈？然后才能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样就在大推动这个事工。这事工的口号其实它是蛮美的，不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事工。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弥赛亚的事工的开始不是这一个。弥赛亚事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4章16节。4章16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所以他这个起点在哪里呢？ 圣经说他的事工的起点，他 来到怎么样？拿撒勒，有没有？拿撒勒是什么地方呢？拿撒勒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弟兄姊妹，你们看到了没有？你传福音，你做事工的开始在哪里？不是到海地区，你晓不晓得？也不到秘鲁，也不是到东欧，是在哪里？你的拿撒勒。Connecticut 在你的家开始，你家已经很多慕道友了，你都不晓得，你的孩子就是慕道友，你的老公老婆是慕道友，你的亲戚好友是慕道友，而且你做工的时间在哪里？在安息日。安息日其实就是犹太人他们最基本 的聚会的点的时间，是他的会堂。也就是说弥赛亚的生根不是耶稣基督从天上找了另外一个程序，而是从旧希伯来人的文化当中，他自己的家乡里面，他开始使弥赛亚事工开始萌芽出来。所以教会很多事工事实上是从旧约跟新约是怎么样，是一致性的，没有像一般人说旧约都成为过去，所以我们只读新约，哈，不是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在现在的时代读新约的时候，以旧约为根据，耶稣基督来自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我们不要去 bypass 旧约律法那些说，哦，那个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靠恩典，靠恩典啊，所以因为在恩典底下你就可以胡作非为哈。反正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这个就被罗马书六章一节说中了，你们怎么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讲说你的地方在哪里？是在拿撒勒这个地方，就在你的家中里面，你要去传。那请问跟家里面的人传容易还是不容易？不容易。那我在家里传不开来，我就不要再往外传了，对不对？我告诉你，我让你放心一下，大凡先知在本乡不受欢迎，包括耶稣基督在里面。耶稣基督因为他们不信，就不能在拿撒勒多行神迹就离开了。但耶稣基督不是 不在拿撒勒不传，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拿撒勒先传。这样的一个思想的系统呢，我们可以在保罗跟巴拿巴身上看见，对不对？保罗跟巴拿巴在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讲说，给这些犹太人讲说，福音传给你们，先传给你们是应当的，但是你们拒绝，我们就到怎么样，外邦人那里去。这个我没讲清楚。但你说那家里这怎么样？我说家里面就是应验了以西结书第二章所说的，你们这些是印着饼像的百姓，但是你还是跟他们讲，叫他们知道，至少叫他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先知。你们知道这段圣经吗？你还是要传，叫他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先知。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是牧师你的孩子特别好， It's not necessary, OK?这是不一定的，这是不一定的。但是你不要放弃，你要继续传，因为那个弥赛亚事工从哪里开始？事实上是从你的家里开始，不是越过家里面到别的地方去。你必须从家里面开始，然后这事工才能够怎么样？往上传上去。所以圣经才会讲说，人若不能照管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我想这个思想是一致的，是一致的。好，我们等下，我们像这样子都清楚的话，我们才来讲弥赛亚的事工的内容哈。OK, 我把它做一点点的分析哈。这段圣经说，神的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这我们清楚了。叫我们传福音给穷人听，他差遣我，分成三个，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使被压制得自由，去宣告神约旦人的熙年哈。那么在这个几个字当中，我们看见几个重要动词，几个重要动词。我稍微只是溜过去，所以不是这个 evangeliastai 哈，这是官声过去不定式的一个不定词。他是过去，他说叫我去传福音给他听。我特别想要强调的是，这个字叫我们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贫穷的人，贫穷人能听。那么他这个字传福音给贫穷人听，那么怎样子的人叫做贫穷的人呢？多穷才叫贫穷？是 below the poverty line, 那你们当中没有个穷人，福音不传给你们，你们房子一点多个 million 怎么穷呢？那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注意圣经的这个贫穷的人，其实这个字就是圣经说虚心人有福了，有没有？你们听过的八福里面有个虚心的人，虚心的人的有福，那个意思就是邻里怎么样贫穷的人。那假如这个还不清楚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他所引用经节的原来那段圣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讲什么呢？叫传福音给谦卑的人。你们有没有看？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因为这句话是从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一节引出来的。耶稣读的说，把经卷交给他，打开以赛亚书就念了。他念哪一个呢？念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福音就是好信息，给谁？给谦卑的人。换句话说，贫穷的人不是指你的财力多少的那个贫穷，而是指你的怎么样？心态里面的贫穷。也就贫穷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你需要的叫做贫穷，觉得你不需要的叫什么呀？叫做富人。”所以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定义的底下，你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很多的人很有钱但是很穷，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有些人没有钱但很富有，对不对？我有个孩子十几岁去打工，打完工大概做两个礼拜吧，一两个礼拜我已经忘了他做多少钱。然后老板因为他那个账还没有进来，大家发 check 还没有 check 给他，就给他 cash 包在一个包那个信封里面，就给他那这个 payday today's payday。 他拿个东西好高兴回来， I got my first pay。 然后我们就congratulations。 他说 today's my treat， 他请大家吃饭了。然后我说你去哪里？那你要去哪里吃呢？他说 everywhere you want to go。 那 everywhere want to go， 那大家说 OK let's go， 所以就选了一个意大利餐厅。意大利餐厅还穿的衫带稍微整齐一点，还不能随便去的，就去了。大家就坐在那里，这个孩子就开始坐，一坐下来也不看菜单的，就这样就来 menu， 然后那个 waiter 就来把 menu 给发了，然后就开始点菜。他也不看那个的， you can order whatever you want， today's my treat。 那个就弟弟妹妹就 order 这个多少钱？我要 I want this。 他们点东西我就看价钱，看到最后我想这个东西连我都不能吃的，他什么他 treat。 我说你有多少钱？ I have enough trust me。 我就不讲话， OK 然后再点进来我已经受不了了，我说 show me the money。 OK 掏出来了，信封都还没打开来的。 yeah this is my money。我就拆开来，36块钱。他说 ，You can eat 怎么样 ？You can order for everyone to eat order. Today is my treat. 这种叫做穷，叫做有钱人。That's definition of richness. Understand? 穷人是像我这一种的，人家开始 order 就开始算着多少钱那一种啊。所以这个富跟穷的差别在于什么呢？在于一个人，你不管你有几个 billion， 你还是一直要，对不对？像我看到这次的那个 power 什么忘记了，320个 million， 我心都目视都动了哈，哇！就开始给自己告诉我说，要是我中的话呢，我可以拿呢300个 million 做 ministry， 我只要留20个 million 就好了哈。你可以发现很有意思的是，就是说传福音给穷人听，那个穷人意思不是他真的很穷不穷。而是说他心里面怎么样谦卑在神面前的那些人，福音跟这些人怎么样产生果效。为什么很多人在教会做了几十年，他没有福音跟他没有 effect， 没有果效呢？因为他觉得我今天是来欣赏音乐的， OK， 教会音乐实在是不错，不要讲音乐，等一下的午饭也不错啊。然后我来这里，我这也蛮无聊，来这里听一听也有点安，心里有点安静。可是他对神之间没有一个饥渴，他不觉得他真的是个罪人， 他不觉得。他那你说 你怎么不是罪人呢？ 你是说过谎的，那谁不说谎嘛？不说谎的不是人啊，有谁不说谎的？你找个不说谎的人，那个人那种人不是人啊。所以没有不说谎的人，所以 it's OK， 因为大乌天下乌鸦怎么样？一般黑嘛，对不对啊？你没有做过这个，这大家都做的嘛。所以我基本是好人，他不讲他好人，我基本上是好人。基本这个字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基本上好人？因为我没有在监牢里面。那哪些人是坏人呢？因为那些在监牢里面叫坏人。换句话，他定义就是说抓到叫坏人，不抓到就是好人。你明白我意思吧？假如没有被抓到，那都是好人。他不晓得上帝的绝对标准，那底下人在上帝的那种绝对的善的底下，人看到自己不行了，发现自己的意念动那个意念不行的时候，是他我这个意念不错，他是个很谦卑的人。这个是一个谦卑的真正的意思，不是贫穷。贫穷的意思就是说，我真的不行，我还要主啊，我要我要，而不是他拥有多少的意思。明白意思吗？所以他说，圣经说他传福音给穷人听。这个是抽的，然后叫被掳的得释放。被掳的得释放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被掳的得释放，哪些人是被掳的？犹太人被掳，被掳的得释放。那么怎样的人是真正被掳？他们被掳去巴比伦。我再问你们个简单道理哈，请问掳到巴比伦跟从埃及出来这两个有没有差别啊？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还是有差别？没有差别。那我就问你，为什么埃及出来的时候六十万人都出来，从巴比伦出来人家不出来？巴比伦出来，你看以斯拉记的时候，你怎么数数老半天，以所罗巴伯带人出来顶多四万人，从以斯拉出来的，从尼西米带出来都是一千多个人，可是从埃及出来的六十万男人都出来，不但出来了，连那个闲杂人都出来。那这两个有什么差别？这两个有差别。埃及是最终苦，在那为奴。巴比伦是最终乐，在那当官。但以理当官没有？尼西米当官没有？所以当官人家不出来，当为奴大家都出来。所以基督徒从最终被救拔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愿意出来，可是在最终乐的时候大家都不出来。所以那个地方为奴之地是从来不是被掳的，而是自己下去的。好像亚当夏娃用他自由意志把自己的神儿女的权柄给卖了，他选择了被诱惑。所以因为一人罪就入了世界，我们都在罪的权势底下，连我们不要的，我们这些不愿意也都在里面了。因为我们是那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是在七十个人所生的后代，他们没有做过任何的决定，不过他们生出来就在埃及为奴。你明白我意思吗？明白是不明白？有些点头，也就看着我，不知道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就说我们在最终的这件事情，有很多时候不是你的选择的问题啊，可以这样讲好了啦哈。假如我欠一个人钱，对不对？我欠 Adam 钱 ，OK， 我欠 Adam 钱。那么我说你要怎么办？他说你欠了钱不还，我说我没有钱还你。来来来，来我们家做奴隶，做长工，你懂我意思吗？哈，那我大家做了长工的时候，他把他家里面漂亮的一个女婢跟我配我为妻，对不对？然后我们家生出来子子孙孙都他家的长工，你懂我意思吗？你们懂不懂我这个意思？这个就是我们不是我们在最终为奴，不是我们愿意的，是说我们的老祖先就把我们卖在里面了，对不对？还是说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假如我欠他钱，我说我没有的，我现在只有两只名狗哈，你对了，我欠你八十万，收话，我就这两只狗，你爱要不要嘛？我说这没有，好了，两只狗也拿了，请问我这两只名狗，两只非常好的种的狗，请问他所生的下一子子是狗子狗孙归给谁？还是归给 Adam， 你懂我意思吗？罪就是这个样子。你虽然没有犯罪，你不要 complain， 因为你的祖先怎么样犯了罪，所以你就生在那个权势底下，没有办法的。但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本身，你也没做什么事情就把你救出来，只要你说我愿意出来。可是等我 比如说我是个奴隶，对不对？我们这子子孙都是奴隶的时候，等到有一个有钱的人说：“啊，这些奴隶，你们愿意出来都出来，你们的那个赎罪状在这里，拿了赎罪状你们就自由了，你就要靠你的自由意志。”有些人讲说：“拿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不出去，那上当可多了，天上笨的让他们出去吧。”有些人宁愿继续做奴隶，有些就凭信心太苦了。啊，拼着一时拿着出去追杀我再说吧，他拿出去他自由了。明白，耶稣基督的救赎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可是却要你自己去做决定。被掳了得释放，对不对？这个清楚吗？ OK， 那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真正被掳那个部分倒不是这个部分，而是说我们在今天的文化里面被掳很多事情，我们都认为、这个东西就是对的。我们是在文化里面被掳，我们看见的价值、我们看见的价格看不懂价值。我们在一个 culture 里面，在文化的当中，我们认为大家说这个是对的，我们认为这个也蛮对的，但是我们已经被掳，因为被掳去已经习惯了。Bill Gates 有一次，人家讲 Bill Gates 的一件事情，我相信他是真的。他有一次去吃饭，结果吃完饭以后大家听到 Bill Gates 来很高兴。 Bill Gates 来为什么很高兴呢？不是看他很高兴，知道他小费一定很高，对不对？不然你 Bill Gates 吃饭跟别人吃饭还不是一样， 对。所以那 waiter 就大家抢着去服侍他，就服侍完了以后呢，他给小费给了5块钱、因为他只有吃 hamburger， 他给的小费已经不错了， hamburger 也只有超4-5块，他给了5块钱算是很不错了， 100% 怎么样Tip， 那个 waiter 就笑了，他说：“那个 Bill Gates 说你在笑什么？”他说：“你儿子上礼拜来吃饭了，给了500块钱。”你知道 Bill Gates 怎么回答他吗？他说：“哦，因为他爸爸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我爸爸是个 wood cutter。”Bill Gates 的爸爸是砍木头的。他说他爸爸是 the richest man in the world， 他给你500块钱，但是我爸爸呢？所以我卡特说我给你5块钱哈。他这里面其实蛮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意思，因为他的孩子的文化是怎么样， culture 是怎么样，就是在 Bill Gates 的运造底下是个 culture， 但是我的文化是什么，我是父亲给我的文化。所以很多时候我讲这个意思就告诉你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掳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最终乐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孩子，尤其我们的孩子，他认为你今天没有买一个 iPad 给他，哦，那已经是个非常大的罪恶了， It's a big sin。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有，只有我没有哈。你是我在孩子面前很丢脸， You are not to be worthy of the father ha. You got the idea? 因为那是 culture， 他不觉得这东西，而且他回家很气得几天不吃饭，他认为他是对的。 You got it? 我们被掳了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很多年轻人去做很多事工的时候，一直在喊这个高的旗帜 social justice， 听都听腻了，对不对？可是一直喊 social justice 结束呢，世界上还是越来越贫富越悬殊，还是没有 justice。 可他没有，他 feel good， 这为什么？这叫文化被掳。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被掳的当中把我们掳回夺回来，为什么？按照哥罗西书2:8所说的，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人基督乃照人间遗传地上小学，就把人任意掳去。因为你的 value， 你的价值观整个被掳去了，你都不觉得有什么错。这就是今天我们面对问题。小孩子没有他，你到那个不能，对你们这里已经很敏感了，到学校去打人他不觉得什么错的。你们发现现在还发一件事情，人家孩子推着在外面走，跟他要钱要不到，他把孩子说你要我善的孩子吗，就把孩子脸给挡给打死，把他孩子给打死了。 baby 他的了，就几岁而已，他的了，所以说就把他给杀了。现在道德在这，你问那些人有没有什么认为他有什么害怕，他没有什么害怕，就 nothing about that， 因为他已经被掳去了。所以今天教会的一个功用是什么？今天教会的一个功用是要恢复上帝的文化，恢复今天在人心里面羞耻心，不要跟有一个父亲一样，那个父亲做什么事情，他父亲他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做一件事情，校长打电话给他说你的孩子今天偷了人家个铅笔，被我们人家抓住了，告了，我们想把放在办公室当中不让他上课，你回来把他领走。 这父亲觉得很丢脸，就是个香水铅笔，拿这个装置，他就很就没有把公司请了假，就跑到学校去，到校长处去领他孩子，一直给他道歉，给他道歉。校长说：“今天不用上课，你回去管教几天再来。”非常非常丢脸。他回来的路上，气得话都不讲，快到家的时候忍不住讲了这么句话出来。他说：“我就不懂你为什么要偷人家的铅笔？难道我从公司拿回来不够你用吗？”你明白我意思吗？啊，这就是他认为被抓到这个东西是很丢脸的事情。可是我公司拿回来，呵呵，这个不丢脸了，因为 everybody does it, right?每一个人都从公司拿点东西，我拿又怎么样呢？这是文化的流失。教会弥赛亚今天的教导孩子，不是别人做你做，而是说你那个被掳的，你有没有把他带回来的问题。弟兄姊妹，所以孩子对我们父母真的爱主的父母、基督徒父母的管教，他们很受不了。他觉得我们 too legalism, 有没有听过这个话？你们是律法主义者 too legalism, 你们就这样这样这样啊？为什么 everybody 都可以，我就不行啊？可是假如你的孩子跟你这样讲，表示 you are good parents, 你是好的，你没有纵容他，你试着扳回，当然不保证你会赢 ，OK? 但至少 you are doing your best。今天教会其实应该有一件事情要做的，我们要把他们从今天的文化里面带回来，也是你要带回来。你要先发现你没有在文化的捆绑底下。今天文化正侵略了每一个家庭。你去看那些电视，那个 sitcom, 什么 Friends, 什么 Seinfeld, 那些很出名的东西，你去看，你发现他们道德是堕落的，婚前性关系 is nothing。你们同意吧？一个男孩子跟一个女孩子没有结婚就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去 Hawaii 去什么，他觉得 Oh, it's natural things, i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我告诉你，在基督里面是怎么样，是不被允许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这样听起来很严格哈，但是我有资格讲的，因为我跟师母没有什么婚前性关系的。我们总共才看过两个电影，都快订婚的时候看一个电影叫麦帅，因为他想去听一句话叫做你是将军的将军。那走，我是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今天可以大声讲，因为我守住了基督里面的文化。假如你不能讲，可孩子没有办法讲，你要小心，你需要在神面前悔改。被掳的得释放，可是你对年轻人讲，他们不服，他会觉得你这个就是不配，你是把我绊倒，你把他们会跟你讲这些东西，你没有爱心。所以我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的事工里面是使被掳的得释放，是瞎眼的得看见。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我们为什么是瞎眼呢？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的 value, 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价值观被今天给世界上 给弄瞎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被蒙蔽，就蒙蔽在灭亡的身上，此等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的 value, 我们的价值观被改变了。我们今天很多有很多的价格观，但是我们没有价值观。所以有些画家，他你跟他讲说，哦，你就画画得很好，还可以的，我这个一寸差不多可以值到1000块钱、啊、One inch square, 他的画值这么多钱，很值钱 啊那个一寸还包括空白部分、啊、你晓不晓得，就是这么一张一寸，他是告诉你说我这样画就是十几万、啊、一寸，就是他用这个来 value, 他因为他只看到价格，他没有看到价值。今天我们都是我们看到价格，没有看到价值。就有个男孩在宿舍里面啊，拿了个围巾、啊、就在掉眼泪。他的朋友的 roommate 回来说，哎，大男人哭什么哭？他看看他，他不理他，他看着，他说：“哎呦，你在看什么？”围巾啪就抽走了，动了老半天，是不到2尺哈，这么短的一个围巾，绣得歪歪扭扭，歪歪勾勾的。他说：“你在那买呢？被骗了，难怪你要哭啊！”他一把把他抢回来，他不是买的，不是买的，那你喊你勾的，他不是，他怎么回事？ 他我女朋友勾的，他说哇，你女朋友告诉他练练手艺啊，啊，那男孩子哭得很厉害。他后来讲出来，为什么他哭？因为女孩子是爸爸是个有好几个分公司的大老板，也就是说他个 billionaire。这小孩，这个女孩从小没有勾过什么，没有做过活的，她用了整个的夏天跟秋天勾了一个三不像的一个围巾寄到美国来给她，你说她哭不哭？你们懂这个意义吗？ He sees the value, he doesn't count the price. 他看见那一个拆拆缝缝的那个心了，他也可以看见那个线是松的，你看不拆了多少次哈，那本来硬邦邦的那个线都变得软软了哈。可是他可以看见他的心在里面， That's what we call the value. 叫瞎眼的得看见。你看见很多的事情，你的眼光到底是什么？还是你看不懂，你只看到那个价值。好像 Texas 有一个教会，以前一个教会，他们教会很穷，牧师 的那个奉献都奉献不出来，牧师也很苦，还去外面打工，叫 part time pastor、啊、他还撑着这个咬了这个十几二十个人，就这样撑着个教会。后来来了一群人来告诉他说，先生，我们来到你们这里做了探勘哈，发现你们教会这一块地底下可能有不少的石油。他说真的吗？他说但是我们砍分一下，你可以让我们探看一下，免费的哈，我们还跟你做什么做的好处。他说好，你看吧。后来报告就出来了，出来不得了，真的是有石油。这个公司跟他讲说，我们来跟你合作哈，以后这石油开采一半归我们，什么都是我们出，但石油出来一半归你们，一半的那个 profit 全部归你们，好不好？那牧师说哦，这我不能，要执事会才决定、啊、就回来给执事讲，执事一听当然好啊。那以后就怎么样呢？就开了大家通过，这次要开会的时候，连这本来二十几个人来了四十几个人，就是听到消息全都来了、啊、然后听完以后大家同意说好，我们就给他们做，这个归给我们，然后这个怎么分呢？以后呢这个钱的、包括牧师在里面，我们都Evenly distributed， 教会本来弟兄姊妹没有高低嘛，对不对哈？啊，那牧师也同意了，对不对哈？好，大家都分完了，分完以后，那个执事会主席说：“你们还没有提议的，有一个执事提议的，我有个提议。”他说：“你还有什么建议吗？”这个他想说：“你还不够吗？你要做什么？”他说：“我有个动议，那个动议就是说，我们教会不能再增加任何的会员。”You got an idea？也就是说我们这四十个人就是四十个人，以后不能再增加任何一个会员了。你增加一个会员会 出什么事情？ It's going to share my profit。 你看，这就是眼睛怎么样被圣神弄瞎了心眼，连包括教会也会。教会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了，他是做什么？他是把叫福音传给穷人听，而且叫我们被罗德释放，叫瞎眼得看见。然后我们再往底下来看哈，被压制的得自由，被压制的得自由，就是被压制的得自由。这个里面它有一个字哈，我们稍微做一个探讨一下。其实它被压得自由不是，其实它这个 apostalia 呢啊，它差遣我去传福音给穷人听，那个差遣其实是同样一个字哈。apostalia 是一个完是被动复数的分词哈，那么这个是差遣，差遣耶稣基督差遣谁呢？差遣那个被压制的，被压制的。那么差遣这个字是很特殊的一个字，这差遣这个字就等于你差一个人去传福音，不然差叫一个人去叫 people 就可以了哈，就不用这个字。然后假设叫 apostle， 所以你知道这个 apostolos apostle 使徒有没有？我今天讲两个字，也是 Christ 一个 apostle。我们 apostolos 就是使徒的意思，那么 apostolai 就是差遣的意思，使徒就是被差遣者嘛，是不是？使徒被差遣意思，所以他是说我差遣那些被压制的 and ephesia 那些自由的，在自由里面哈，就是说那些被压制的，被压制的得以自由， in 自由就在自由里面去了。那这到底又是什么意义在里面呢？哈，
就是这个字就是 to send forth 去差遣出去，也就是说这里面有个宣教的观念，宣教的观念的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人去传福音最有果效？被压制得自由人传福音最有果效，你明白我意思吗？一个人曾经被压制过，他从主里面经历了神的恩典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是真是所谓传福音的人。好，举个例子来讲，圣经里面 曾经讲到一个格拉森，路加福音第八章讲到一个格拉森被鬼附的，有没有？有还是没有？有，耶稣基督来把他赶出去了，格拉森的被鬼附人被鬼被赶出去，要清醒过来以后跟耶稣基督有一个要求，主啊让我跟从你。耶稣说什么样？说你不要跟从我，你回去到你的家乡去，有没有？所以38章38节39节路加福音第八章38、39就讲了他回到迪加波利去，就把福音传遍他的家乡，有没有？请问那个传福音有没有果效？有果效，因为他是曾经被压制的，如今怎么样得自由了。传福音的秘诀在这里，传福音的秘诀不是请名嘴来讲一些创造论、爆炸论、什么论一大堆，都不是，而是当中有些人从里面走出来的人，人家看见他的改变了，这传福音就有果效。我再举个例子来讲，撒玛利亚的妇人跟耶稣对话的当中，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有没有？当然到最后耶稣一口水也没喝，对不对？那么最后这些人怎么信了耶稣呢？假如我们 看到这个圣经里面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时候，他留下了水罐子跑去城里面去，他说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你们记得这段圣经吧？那他素来所行的好听不好听？他素来所行的很不好听，因为他是一个患淫乱的人，他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还不是他的丈夫，换句话他有六个婚外情，是不是？那这个东西不好听的。可当他向他敢在耶稣赦免的底下，他承认他这罪了，他从里面出来了以后，很多人就因为他的承认罪就信了耶稣。这个就是接近这个差遣那些被掳的，这个清楚吗？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弥赛亚的事工是传福音给谦卑的人，弥赛亚的事工是把我们从文化里面夺回，弥赛亚的事工把我们价值观改变，弥赛亚的事工是我们被罪所捆绑，各种罪的，不是只有我刚讲各种罪捆绑里面，从里面得自由而成为上帝的见证人，是个宣道的观念，这个清楚吧？好，最后我要讲的，最后那我稍微赶了一下，不过被压制得自由啊，当然这个被压制还包括万物被压制，不是只有被压制，但今天没有时间讲。好，我们再来讲一个报告人，神悦纳人的西年，西年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因为西年是到底是什么样？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第25章，我们把这个重要信息，也是教会不能缺少的一个信息。利未记第25章，好，25章，我们从第8节。又到17节，但我们看到第八节和第9节就好了。好的，你要算计7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便成为你成为7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7月初十日，你要发出大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做你们的西年，个人要归你们的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好，这圣经里面对西年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每7年就有一个安息年，对不对？也就是当教授当到第7年就可以去外面讲留学一番，对不对？我们叫做 sabbatical leave。 可是你有7个安息年的第50年叫做西年，那个西年的特点是什么呢？那个特点就是说，你以前你欠人家的那个产业，你的 mortgage 全部要归还给你，就是 everything 一定要 rewind 到原来的，你归人家的现在都要退还给你，你为奴的你要回到回自己家中，不再做为奴的，
就全部都得释放，这七年里面的意义。但是在七年里面呢，它有个重点，我们刚读过了，七年是从赎罪日开始算起，七月初十号，以色列的节期当中有一天叫做赎罪日，七月十号，大祭司要去献怎么样赎罪祭，这是七年的正式的算起。这是什么意思呢？在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得自由是从耶稣基督受死开始，你明白我意思吗？耶稣基督受死，我们才真正有怎么样得自由。所以教会里面的基础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赎罪日是一个基础。你不讲耶稣基督的赎罪日，不讲耶稣的受死，你这个没有一个弥赛亚的怎么样事工在里面，这是从那里开始。而且个人要归为自己的产业，兄弟兄为奴了可以自由，不可耕种，地要安息。所以他这个信念还包括 environment 的一个信息。这样清楚吗？ OK， 好，我们最后做一个总结，就是说事实上这些我们刚讲这些事工呢事实上跟今天教会有关系。教会今天所要做的事工不能离开这个，不能离开耶稣基督的救赎，不能离开将来耶稣基督要带我们进入一个国度当中，那个在国度里面我们得以自由，不再为奴，我们是而且要与众圣徒同得基业。我们也必须明白，今天教会是文化要在这夺回，是我们的眼光要这夺回，有基督耶稣眼光。今天我们要使那些被罪压制的得以自由，而且我们要宣教的事工使我们的见证成为别人信主的依据。 OK， 大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是有限，但主你把话语发出，你不会突然挽回。我们把众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这个教会真的是宣讲弥赛的事工。主啊，有你的救赎，有你所带给我们应许将来的国度，有你自己所要带给我们的，在灵里面，在我们与罪当中的断绝，让我们看自己像罪，看自己是死的，主耶稣向你看却是活的。主啊，让我们从捆绑里面出来，把我们的价值观，把我们的人生，主要都完全都会归向自己。主耶稣，你是我们里头有你的眼光，我们看得懂这个世界的一切事情。主要让我们喜乐在你面前，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复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